中信之声。
打开心锁，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，我是张美玲，欢迎来信，让我们尽情倾诉。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回答的是一位朋友张木仪写来的信。张木仪，希望你在收音机旁边呢。木仪的信是这样写的：美玲你好，我猜我们年龄差不多，那就不以姐妹相称。我跟我丈夫晚婚，也晚生孩子，现在儿子才刚满15岁，好吃力的年头。这几年我丈夫跟我常常跟儿子发生争吵，我俩同一阵线，有时也觉得孤立了孩子。吵的多数是他交朋友、学业跟零用钱的问题，孩子反叛得很，家里面常常在冷战。他爸爸口硬心软，有一次他们父子怄气，结果儿子跑到同学家里去，是由我出面把他接回来的。我很想在孩子没有完全成长之前纠正我们的关系，我怕他将来长大了会不爱回家，我们的关系会淡薄。张木仪。木仪，我很喜欢你的信，就是简单明了，但是有一样啊，你说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，我相信差很多，因为我的孩子都30多40了。你说你的孩子非常反叛，那我记得我们家老大14、15岁的时候也跟我丈夫发生种种的争执，有一次为了一双球鞋，结果他们父子不说话将近1个月。所以呢，不只是你的孩子有这个问题，其实青少年时期的反抗是非常普遍的。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正常的反抗，另外一类是不正常的反抗。正常的反抗呢，使孩子们长大成熟，不正常的反抗使他们任性放纵。正常的反抗是有建设性的，可以帮助子女长硬他们的翅膀，开始振翅而飞，那并且是就事论事，不伤感情的。所以正常的反抗呢，帮助父母跟子女之间沟通意见，探讨问题，并且可以一块儿学习，一块儿长进。所以这一类的反抗呢，其实是偶发性的，表达的方式呢，也因为情形而不同。有的时候是会为了穿衣服争执，那下一回可能是为了不想参加什么应酬跟父母怄气。可是不正常的反抗呢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它不但封闭了父母跟子女之间意见的沟通，而且常常会起冲突。反抗的方式呢，已经定了型，引起反抗的事情经常是跟金钱啦、朋友啦、跟约会啦等等有关系。那父母不敢提到这些事，也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，要不然呢就会引起子女的反抗。还有不正常的反抗呢，会使青少年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走入歧途，而正常的反抗呢，却会帮助青少年了解生活以及他在家庭之中所应该负的责任。并且呢，这种正常的反抗是长大成熟必经的过程。那就像没有人能够拿一本教人游泳的书，那么就看着看着就真正会游泳。那也没有人能够只是靠听一些个专题演讲就能够长大成熟。所以长大成熟是要亲身经历的，是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学习的。如果父母亲自己很成熟，也能够很坦诚地面对事实，那么正常的反抗呢，也可以促使他们跟子女更接近， 孩子们的反抗往往是在揭露，家庭之中有些问题了，而并不是在制造家庭之间的问题。如果是敏锐的父母，可以借着这些正常的反抗，发现问题加以纠正。如果父亲是懦弱的，多年来他都是以自大刚癖来掩饰他自己的缺乏安全感，那他面对青少年子女的时候就会有困难，并且孩子们呢，也很难心悦诚服地去尊敬他。另外，如果母亲是虚荣心强的，老是要用他自己的理想来塑造儿女，也不可能得到儿女对他的敬佩。孩子们的反抗如果是由于我们有缺点，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有雅量来接纳和做出改正。这样的话，孩子的反抗反而会成为父母亲更成熟的机会。所以呢，对一些个正常的反抗，做父母的不必太担心。如果我们学会了把自己跟子女交托给神，那些冲突就可以带来建设性的成长，而不是混乱性的破坏。好，现在呢，让我们来看看，通常造成反抗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？困惑是造成反抗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正在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，他想要从父母、师长跟朋友身上找到他自己所要走的方向。有时候他会发现，有些他看为有价值的，父母亲不以为然，这不就是引起的冲突跟反抗了吗？而这种因为看法不同而引起的反抗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。做父母的要注意的是自己处理这种反抗时候的态度。有一个大学生这么说，他说，很多时候我不同意我父母的看法，但是我佩服他们的态度。他们表示他们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呢，不伤我的自尊。另外呢，造成反抗的一个原因是恐惧。有一位精神病学家说过，反抗是内心恐惧的表面化。反抗常常是青少年用来掩饰他内心真正感受的一种方式。当孩子知道自己的父母爱他、尊敬他，他就会把心里面的感受，很坦诚地跟父母交谈，而不必掩饰。另外，社会的压力是造成反抗的第三个原因。对成长之中的青少年来说，被同伴们接纳跟认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做父母的应该知道子女交些什么朋友，也可以鼓励他们把朋友带回家来，让父母亲认识。这是解决代沟问题的最好办法。那么，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呢？以下呢，我有一些建议。就是，年轻人是需要父母的管教的。那不仅能够帮助他们知道要守的规矩，而且也会体会到守本分的安全感。长辈对子女的放任和纵容，只会带给孩子们困惑，而困惑呢，就会带来反抗了。对自己子女有充分的了解跟信心的父母，可以在一些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让步，并且尊重孩子的看法，让他做一些个决定。这种该坚持时要坚持，该让步时要让步的弹性做法，使父母子女双方都会得到一些好处，以及人生之中宝贵的经验。做父母的，不能够只告诉孩子们，哎，你不能做这个，哎，你不能做那个。同时也必须告诉他们能做些什么，而且要经常为他们策划一些个有益身心的活动，并且最好能够也参与。这样呢，很多世俗的活动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呢，就不会那么大了。做父母的，通常都习惯是发号施令。但是当孩子们到了青少年时期，做父母的呢，就要学习听了。 并且听呢，不只是用耳朵，也要用我们的心去听。如果我们愿意听他们说话，并且呢，他们说的不合我们的心意，我们也不生气，不打岔，不像他们大吼大叫的，孩子们就会感觉到我们是真正关心他们。我记得我听人说过，一个能够一起聊天的家，就是和睦的家。我觉得这个话相当有道理。会聆听、会关怀的父母，一定跟子女之间有亲密的交通，而孩子们有了事，也会随时找父母商量，向父母求帮助。做父母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要肯向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跟不完全。在普通的时候，如果自己做错事，也肯向人道歉，孩子们看到呢，也就会尊重你。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呢，也就肯向你道歉了。另外还得要帮助子女学习怎么样面对他们自己的失败，还有就是接受别人的错误。懂得幽默的父母呢，会教子女不要因为自己犯错就灰心丧志，也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就生气。凡是由这种家庭出来的年轻人呢，会是真正能够享受生活的人。总而言之，为人父母的必须要明白跟青少年时期的子女相处之道，是多多的了解他们，多多的赞赏他们，多多给予他们有独立思考、判断跟表达意见的机会。木仪，刚才呢，我回答的是一般性的怎么样处理孩子心里的反抗哈。那现在呢，就回到你的信上了。你说，你很想在孩子没有完全成长之前纠正你们的关系，免得这个关系越来越淡薄哈。你的顾虑非常非常的对。那么怎么样做呢？刚才的原则性的已经给了你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情况，但是我相信呢，跟我刚才所回答的差不多，应该出不了这个范围。但愿我的回答能够帮助你们的家庭更和谐，也希望你们的夫妻帮助孩子成长当中关系美好。好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愿神祝福你，也愿神祝福每一位。再见。
气息，是他应许照顾自己。